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第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整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的时候呢，约翰很清楚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不只是在讲到口头上面的爱而已，而我们是在行为上面，在诚实上面，我们爱我们的弟兄，那我们在这个审判的日子里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而当我们坦然无惧的时候，因为约翰就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呢？因为在爱的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我们已经爱了，我们已经尽我们的能力和本分，做了神要我们所做的，和学习了耶稣基督爱人的这个榜样，舍己的这个榜样。所以当我们在审判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是可以完全没有惧怕的。如果你还有惧怕的话，那你会发觉到约翰告诉我们说，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你做的不够，神会刑罚的。虽然我不太想用审判这样的一个字，但是这个命令是很清楚的。这个清楚的这个命令，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害怕见我们的神，我们就害怕在那样的一个审判的日子里面，我们有这个亏欠。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为什么我们会惧怕呢？因为我们在爱的里面未得完全。为什么我们惧怕呢？因为我们自己清楚知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命令来行。所以这整段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呢，我们有惧怕也不是不好的事情，那是最好是在神审判以前，我们有这个恐惧的心，我们怕我们爱的不够，我们怕我们做的不够。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够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可能完全；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够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有亏欠。所以如果我们整天在那个地方服侍人，我们觉得服侍不够的话，你会更努力在那个地方服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已经够了，已经没有人比我来得更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你会发觉到可能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是我们没有去做到的。那将来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偷懒了，可能我们呢有一些的这个保留了，所以我相信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愿意学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愿意从他舍身流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也学习怎样舍身，也学习怎样在那个地方照顾或者说爱护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在神将来审判的日子里面，我们是毫无惧怕的。约翰在这个地方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也就是我们要看重的，你要怎么懂得爱呢？好，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想想看，我们有多少，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值得神爱我们的？我们比别人好吗？比我们好的人更多。我们比别人美吗？比我们美的人更多。我们有才干吗？比我们有才干的人更多。所以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我回到神的面前，我第一个要问的，神啊，你为什么爱我？你自己想想看，你可爱不可爱？ 我们不能够，刚才讲过了，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爱人的爱，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爱神的爱、哦、在那一个地方认为这个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我们只能够从神爱我们来衡量这个爱的这个标准。你说你爱神吗？你想想看，我们一个礼拜给神多少时间？如果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用你爱神的爱去要求那一个跟你谈恋爱的人，跟你一世人长相厮守，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跟你结婚的。你告诉他说，我爱神就是这么多，一个礼拜来礼拜堂3个小时，每天祷告15分钟，读经半小时，所以我跟你的交往就是每个礼拜我给你3小时见面，15分钟我跟你谈电话，半小时我在那个地方 设想我们以后怎样生活，那其他的时间你不要来管我，其他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对神的爱，这是我们对教会的爱，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了恩典的时候，我们用这么有限的时间，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爱神了。你想想看，当别人用这样爱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安排来要你也同样爱他的时候，你要不要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的爱相比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想我们自己比我们想神来的更多。所以约翰或者说在整本圣经的里面要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用我们的爱，我们不是我们用我们对神的爱来爱人，是用神对我们的爱去爱人，因为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个罗马书3章的时候、哦、当保罗在那个地方把犹太人假冒为善的那个面孔，把割礼在他们的当中，把这个律法在他们当中的好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那个地方来遵行，没有在那个地方来奉行的时候，那么在那个地方责备这些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问他 问一句话，那做犹太人或者呢有什么好处呢？割礼有什么好处呢？保罗很清楚，凡事大有好处，起码上帝已经把话语给他们了，就算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话，上帝还是诚信的，上帝不会因为你不相信我，我就一下子跟你一笔勾销的，不是的。所以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上帝是真的，人都是撒谎的，人都是撒谎的。罗马书3章的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怎样对待上帝会改变，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没有诚信，你像你起初遇到困难，你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说如果上帝啊，你帮我脱离这次的困难的时候，给我能力克服这个困难的时候，我将来要怎样子，曾几何时我们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神呼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样败坏，神还是在那个地方3番5次的不断的在那一个地方来要挽回他们。如果你去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了，四世纪里面给记载了以色列7次认罪悔改，7次神拯救他们，过了以后他们照样在那个地方犯罪。如果你欠一个人1次，他回转2次，他回转3次，他回转，那每一次你欠他回转，但是过后他照样在那个地方我行我素，你对这个人有多少耐心？我相信我们没有耐心。一个人故意走在河边，不懂得游泳又掉下去，你把他拉上来，不要走得这么靠近，他又故意走在河边又靠近又掉下去，你又把他拉上来， 第三次、第四次，你要死你自己去死吧，人没有耐心的。但是你看四世纪，四世纪告诉我们不是的，神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只要你肯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神还是诚信的，神不会因为你在那个地方背约而不理你的。你去看四世纪就是在告诉你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他没做出这种事情呢？四世纪最后一段话告诉你，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我们不肯附在神的这个权柄的底下，我们就专门做那些不像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任意而行，我们按我们自己肉身和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判断事情，而不是站在神的高度、神的诚信的那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来衡量事情。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没有得商量了，没有得妥协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反省，我真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爱到这个程度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那怎么怜悯呢？怎么才能够学习呢？回去看看，再温习一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所承担的各样的这个苦楚。你认识耶稣越多，我相信你会爱弟兄姐妹们越多。你认识圣经越多，你越明白神爱我们越多，你就懂得怎样可以学习神怎样在那个地方可以赦免我们，神怎样在那个地方可以怜悯我们。我再强调一次，人如果犯错，人如果认错，你怎样不喜欢你都要原谅他呢？因为你和我也是这样子，屡次犯错，屡次悔改，神屡次还是爱我们。不容易学的功课我知道，但是神可以赦免你，可以赦免我，我们怎么不可以原谅我们哪一个认错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做错事情要勇敢认错，不要在那个地方为自己的错找借口。你等到你进来美国的最重要就是你可以做错事情，但是你不可以讲骗话。你过海关的时候你讲骗话，你没有，你发觉到没有得解释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亚洲人跟这个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不一样。克林顿做了那些跟他的这一个办公室里面的这些女人有不正常的关系的时候，奇怪了，在亚洲一定下台。但是他没有下台，为什么？因为他承认，他承认，他承认错。那么呢，在一般上的美国人的观念里面，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这个是华人的想法，但是美国人同样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是一个肯认错的人，是一个有可能改变的人。所以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我们在亚洲看，我们说糟糕，一个疯子，一个骗子，到底要选疯子还是要选骗子？结果美国人选了疯子，因为骗子什么时候不骗你，你不知道。骗子什么时候骗你，是根本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你活在亚洲跟活在美国，你会发觉到有一个文化上面的这个落差，那你想办法去理解他们的想法。 因为他们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我不是说他们是基督徒啊，我是说他们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你肯认错，那么他们可以原谅你，他们可以赦免你。郭海干做错事情的时候就承认，有没有带肉来？有。为什么你带来？不知道。美国人最讨厌你讲不知道，你知道才会讲不知道，知道吗？对吗？每一个人讲不知道都是他知道的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美国的、有一个这个美国我们外国来的人在这个美国要申请这个居住的时候，法官问他问题，什么都说不知道啊，我忘了。那法官根本就不要批准他。你怎么记得你忘了？你怎么记得你忘了？所以他知道他在讲骗话，所以根本就不考虑。你可以告诉他你做错事情，你可以告诉他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你不可以告诉他你忘了。好，来到第五章的时候，约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因为当时的另外一个异端告诉我们，耶稣不是基督的，耶稣不是基督，耶稣不是基督。在当时的这个处境的里面，给我们看到是受当时的哲学的影响。那讲到耶稣不是基督，也很受这一个诺斯底派的这个影响，因为他们认为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而耶稣是有肉身的，有肉身的耶稣怎么是善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演绎出来的这一些来告诉我们，耶稣只是那一个真神的放射体，而且越放射越来越退化，退化到最后就变成这个物质的身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认为呢，耶稣不是真的人，耶稣只是一个灵体。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个异端告诉我们说，耶稣只是人而已，他不是基督。什么时候是基督呢？他受洗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是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圣灵离开了耶稣，所以死在十字架的是耶稣，不是基督。哎，很合理的啊，不然为什么圣灵像个子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然耶稣为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所以如果你不是真正从整个圣经里面先知跟这个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或者的这个意表里面去认知的话，再加上人自以为意，再加上这一些有受哲学思想的这些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来轻看那一些没有像他们有那么高知识的这个 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沾沾自喜，他们一方面表现得好像很属灵，一方面过着禽兽不如的这个生活，而他们还可以为自己在那个地方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找借口。所以这个我们在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已经有业力谈过了。所以你会发觉到，当约翰写这个约翰遗书来到第五章这个地方之后，为什么他要强调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也就是说，有的人没有信耶稣是基督，他只是信耶稣而已。那如果你来到约翰二书的时候，你发觉到那些人在继续发挥，我们不要争论这些东西，我们相信同一个上帝就好。但是约翰说，没有子就没有父，有子就有父，你怎么到神的面前？所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如果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 他也是从神而生的。如果你爱这一个生你的神，你怎么不会去爱那一个同样跟你一样由神而生的弟兄姐妹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异端造成有一些人相信神跟爱神，相信神跟爱人，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脱节。他们只是在理智上，他们只是在知识上面对神有认识，但是在生活上面根本活不出他们真的是相信神的那样的一个内涵。而整个相信神就是你要懂得去爱那一个你看得见的人，特别是那一个弟兄，特别是跟你一样被神所爱的那些人。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次，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你爱神你又遵守他的诫命，你怎么不会爱他的儿女呢？你怎么不会跟你爱那个跟你同样在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和姐妹呢？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你爱弟兄姐妹们，你就是爱神的。而且约翰告诉我们，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一直强调，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的。你爱神，那个弟兄也是神所生的，你怎么可以爱神而不爱那一个神所生的这个弟兄呢？所以当你真的爱着爱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是遵守神的诫命的。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一而再，我已经讲过约翰一书，你发现讲来讲去就是在讲那几句字，那几个字，那讲那几个字就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没有做到。所以他一而再再三的在那个地方提醒他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诫命的，这就是爱他的。他直接告诉你，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这个世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以神的诫命，是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借着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命和这个生活，看他怎样爱人，我们学习怎样去爱我们四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因为约翰同样 我刚才已经讲过，他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那个地方，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而那个时候是耶稣以第一人称 的这个口气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他都胜了世界，你怕什么呢？他胜了世界，你怎么可以不依靠他，只是依靠你自己呢？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应该从信心，从相信作为出发点。圣经里面在讲到信心的时候，特别你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阿伯拉罕怎么信。阿伯拉罕信上帝，他就按照上帝所吩咐的离开本住本家，到神所指望他或者神要他去的那个地方。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阿伯拉罕死的时候 根本都还没有看到这个应许应验。什么时候应验呢？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才应验。如果你再小心看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约书亚记是整个神应许阿伯拉罕的应许的应验，那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胜利的典范。但是经过了约书亚记以后，你会发觉到就进入了四世纪，而四世纪的开始给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以色列人失败的开始。所以神呼召阿伯拉罕，从阿伯拉罕到进迦南地，从阿伯拉罕到约书亚，起码经过了500年的时间。500年，因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在埃及有400年的时间，出来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再加上这个约书亚在那个地方领兵打来拿到，或者在那个地方应验了上帝对阿伯兰的应许，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跟约书亚同在的那些长老也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侍奉耶和华。意思是什么？当他们死了，他们就离开了；当他们死了，他们就胡作非为了；当他们死了，圣经说以色列没有王，那么呢，他们任意而行，他们就任意而行了。从一方面来讲，约书亚是巅峰，你可以看到神的应许应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四世纪给我们看到人不断的败坏，而且不断的重复那样的一个败坏。上帝有没有放弃？没有，上帝没有放弃。所以上帝在没有放弃，要是他们有真正转变的时候，上帝就特别预备了撒母耳，就特别预备了这个撒母耳。神没有放弃的，但是人知道了，人不一定能够做出来。就像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实际上呢，在生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个人的主见，我们有我们个人的私欲，我们有我们个人的这个喜好，结果我们发觉到我们不单单不能够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更多的时候我们自相残杀。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保罗告诉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穿上全副军装，接下来就是要认定你的敌人。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认定我们的敌人，我们每个人穿上全副军装，我们在教会里面自相残杀，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要知道神装备你要做什么，不是要来对付你的弟兄，不是要来对付弟兄姐妹，不是要来对付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要对付的是这个世界和这个魔鬼。约翰说，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他开始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刚才我们讲过了，有一些人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他们认为我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他是基督，是因为约翰用水跟他施洗，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我认出他是基督。那后来耶稣上十字架流血，他们告诉我们说，或者说这些异端这样子说， 那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是耶稣，不是基督。那这产生什么问题呢？这产生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担当我们的罪，而我这一个不相信罪还能够玷污我的这个属灵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所以他们是完全否认他是有罪的，而如果他是无罪的，当然耶稣就不必流血舍身，而流血舍身也在那个地方跟他的罪没有关系，因为他认为他根本就是没有犯罪的。但是从约翰的观念来看，从犹太人很保守，或者说犹太人真犹太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我们看到，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犹太人承认自己是犯罪的，因为犹太人承认必须借助这个献祭，他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这个面前。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他们献祭并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根本都没有。所以明天早上我在刘牧师的教会就是要讲这一篇，耶稣为什么是那一个最高的这个大祭司。犹太人相信他们守律法，犹太人相信他们献祭，他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发觉到那逾越节的羔羊是很重要的。我们前个礼拜才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前个礼拜我们过这个逾越节，或者过这个受难节。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星期五死，那么逾越节是几时呢？你懂得今年逾越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吗？今年的逾越节是4月14号开始，不是在我们的庆祝或者纪念耶稣受死的那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因为犹太人算的日历，你会发觉到他们就把整个在他们的这个尼撒月里面的这一个月圆的日子，知道吗？月圆的日子那一天就是逾越节。所以我们相信在尼撒月月圆的日子，在摩西那个时候，在摩西那个时候是那一天。但是日历一直在这个不同的年份里面，你会发觉到那一个月圆的日子不一定是一直在星期四晚上或者星期五的，对不对？不是的。所以犹太人在纪念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最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而今年的这一个真正的逾越节是从14号开始的。而当我们教会在纪念星期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距离逾越节几天了。但是我们相信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隔天就是逾越节。而逾越节之前他必须被献上，逾越节之前羔羊必须被杀，逾越节之前他们要预备无酵饼，他们准备出埃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历史的事实的上面。因为如果逾越节之前这个羔羊必须献上，而献上的那一天一定不是逾越节的，对不对？如果是在逾越节，那我们要问耶稣在星期四，我们今天的所谓星期四，逾越节前一天的这个晚餐 这一个最后的晚餐到底是在纪念逾越节或者在纪念安息日，因为隔天就是安息日。我相信我们很多说，哎呀，过了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啊，我们就是这样子了，每个星期四晚上我们有这个主餐，因为耶稣基督就在星期四预备这个主餐啊，预备这个主餐的时候呢，那么星期五他就中午的时候就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掉了。那在耶稣那个时候根本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逾越节就跟这一个主跟这一个安息日刚刚好并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的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喜欢追根究底的，到底耶稣如果逾越节还没有到，他怎么可以吃逾越节的晚餐？他怎么可以吃逾越节的晚餐？如果你有机会跟我们的师母到这个以色列去走走，你很多概念，你很多观念会改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在常识上面知道这些事情，你去到那个地方的，你认真去思想的时候，难道真的每一次的逾越节都是在星期四晚上吗？在我们所谓纪念的，而你真正看今年十四号月亮已经圆了嘛，所以我们是拿这一个月里面那个星期四来做纪念，不是真正那一个日子来在那个地方做纪念。因为如果这个日子来做纪念的话，我们今年呢应该是在十三号晚上来守圣餐，因为呢十四号才是那个逾越节。好，这个是我附带给弟兄姐妹们看到的。那在这样的一段的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对犹太人来讲，那一个被献上的羔羊是很重要的，这个羔羊只有流血才能够使到犯罪的犹太人在那个地方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如果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基督已经离开了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了耶稣，那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些异端根本就不认为他的罪需要得到赦免，因为他根本是没有罪的。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上帝借着水借着血来告诉我们，耶稣是他的儿子。上帝借着水借着血来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并且有圣灵做见证。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有一次我到比利时去，那有很多台湾人在比利时买鸽子，知道吗？买鸽子，买了鸽子就回到台湾放鸽子，他们有比赛这个鸽子的。那这个不是解经啊，是我跟这个买鸽子的这个弟兄交谈，他给我一些亮光，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他就问我，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吗？那我只会吃鸽子肉，我又不是养鸽子的，我就说我不知道。他告诉我，鸽子是很爱清洁的，鸽子是会认得他的家的。所以他们买了鸽子，假设你养在这个台北，那他们可能就把这个鸽子放到带到台南去，那么他们就放鸽子了，那他们就比赛看谁的鸽子先从台南飞回你这个主人的家里面。当然有一些飞到半途给人家打下来吃掉了，当然有一些飞到半途迷失了，当然有些鸽子飞到半途你会发觉到在那个地方有气无力了。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情，鸽子是不会认错家的。所以他就告诉我，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 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就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在那个地方就印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不是解经啊，我再告诉你，这是一个养鸽子的人，一个养鸽子的弟兄而已，在养鸽子的经验里面，从他的经验来认知为什么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会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告诉我说，圣灵不会认错人的，圣灵降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稍微理解和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说，圣灵就是作证，就是真理。而犹太人在做见证的时候，只要有两个人，那么呢，这个案件就必须经过调查。只要有两个人，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认证这个是真的。所以呢，他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为耶稣做见证的有三样，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这三样要见证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那他再接下去说，我们既然领受了 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的心里，不信神的就将神当作是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要告诉这一些否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些异端，也在那个地方要向那些已经懂得这个道理还留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来见证耶稣真的就是那个基督，免得被那些异端在那个地方把他们拉走。因为他们也讲得很有理由，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因为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受洗，耶稣死了，耶基督没有死，为什么？因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很清楚知道圣灵已经离开他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约翰从整个犹太人的信仰里面要告诉我们，刚刚好相反，就因为耶稣流血舍身，就印证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单单借着流血舍身印证他是神的儿子，更重要的，圣灵也印证他是神的儿子，借着水礼也印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人的见证通常两个就够了。在神为这个耶稣所做的这个见证，我们看到三样都归于一，那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见证吗？那我们不是更应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所以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两个你都已经领受了，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的儿子就有这个见证在他的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所以神明明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借着水血和圣灵来见证他是我的儿子，但是这些异端却在那个地方否认。那如果异端否认的话，就是上帝讲骗话，上帝做假见证。 所以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的心里面，有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就是血水跟圣灵，血水跟圣灵都有洁净的果效。我们借着血罪得到赦免，我们借着水里罪也得到赦免，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得到赦免。圣经里面还有一样，借着上帝的话我们也能够得到洁净。所以血水圣灵跟神的话是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那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的三样的挂乎功绩。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血。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水。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圣灵。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我们吃了晚餐以后，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下午有精神三个小时的时间，借着约翰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要我们学像耶稣基督，要我们像耶稣一样舍身流血爱人，要我们从爱的过程的里面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求你的圣灵，我们求你的能力，我们求你的话语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同样的，我们感谢你借着血，借着水，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我们心灵能够被你自己所洁净，以至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在审判的日子，因着我们能够真正自行，不单单只是口里面心里面所讲的爱，也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你自己的审判台前和世人座前。就我们做得不够的，做得不好的，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有得罪人的，我们有得罪弟兄的，我们有得罪神的，主，我们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发酸的腿，我们垂下的手，再一次因着你的能力，我们愿意重新得力，在教会里面彼此扶持，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一同来侍奉你。我们也要享用你给我们的饮食，加上祝福，叫我们吃喝身体健康，有精神奔跑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条天路。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报告吗？